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在计算机科学在这个信息科技以及这个人工智能方面有非常资深的，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从业经验以及观察和前瞻思考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人士，他同时呢也是一位父亲。所以我们今年的话题呢，很热的一个话题呢，就是 AI。那么这个 AI 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家庭教育？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Ken 你好，
哎，
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 ，Lisa， 好的，我中文名字叫齐瑞峰，英文名字叫 Ken 齐，大家可以叫我 Ken 就可以。很高兴啊，能参加这个西雅图这个中文电视台和 Lisa 这边的广播电台和 Lisa 这边的一个聊天的节目。我自己的经历其实主要是原来是工科嘛，后来就到了大厂，主要是在 Oracle、微软和 SAP 以这个做这个 ERP 和管理咨询为主。这个大概做了20年，后面就连续创业了。第一家算是干了3家独角兽公司吧，第一家是做互联网的，这个给中小餐厅配餐，大概估值我们最高干到了可能是在60-70亿美元，那个对我是个跨界。其后呢，我又回到了这个科技的老本行，就是进入 AI 这个赛道了。我算是比较典型的这个从小模型干到大模型啊。第二家的联创的公司叫 IBI，是针对这个行业，比如说零售和交通行业，通过视觉，就 computer vision 视觉和机器学习做行业的解决方案。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可以当成我们是一个行业版的这个商汤。然后呢，那4年前ChatGPT 3.0 这个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老微软的老领导这个开复老师找我们，那我们一块儿跟他联创了第二家大模型的公司叫01万物。然后我是去年年中回到这个西雅图这边，继续在做创业的孵化和顾问的角色，同时呢也会把自己的一些所学和经验呢写一些文章或者做一些线下的分享和做 coach 这个分享给大家。
那我自己呢一直也在看给写的一些文章，就觉得非常的有深度。那在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有了个小小的交流啊。那这里我想为了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这个交流是什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呢最近有一个朋友推了一篇那个网上的一个小文章，上面提到了斯坦福的 computer science。这个一听我们在以往来说是简直不用去想了，这种就业啊未来的道路感觉就是那个金光大道。但这个小文章呢非常的这个给人一下子觉得不单是大跌眼镜了，而且是一种 shock 的感觉。那他的数据是什么？他说大概斯坦福今年2026年毕业的学生呢大概不到400人吧，390多人，只有23个人拿到了 full time 的 offer 啊。这个听起来，因为这个是别人转给我，
挺震撼的，你知道吗？挺震撼。
对对对，很震撼。但是呢，这个很好像是又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它里面呢，它也提供了一些细节的信息。我就跟 Ken 呢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信息，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因为这个确实能给家长和毕业生或者正在高中要升学的学生哈，他们其实是会带来一个焦虑的。我的未来在哪里？
今天那个我一个是今天跟 Lisa 在约这个访谈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正好之前也有一篇这个公众号的博客文章呢，我写了一大半了，我后来就赶工写出来了，就是 AI 时代孩子的教育反思与学习，包括他的那个选择专业的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像刚才 Lisa 讲到的，我本身就是 两个孩子的这个家长父亲哈、啊。我老大呢正好是在大四毕业，是去读博呢还是接受大厂的 offer， 这样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一个 critical moment， 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我老二现在11年级，就下半年就要申请大学了，也是在选择专业，本身我就对这个事情就非常关注。同时第二个就是今天那个就今天下午一点左右，那个就是做基础大模型的那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呢，他正式的官宣他一个季度从 ARR 我们就说是年度可持续收入哈，他的 run rate 的收入从90亿美元跳到了300亿美元啊，这个是在人类甚至科技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这个这么快的而且这么大基数规模的收入的增长。这个反映呢就是大家这个在特别是企业，因为 Anthropic 70% 的客户来自于 API 的token 的这个消耗，就来自于企业越来越用 Anthropic， 是不是乘一两倍，是乘几何级数的增长。那同时呢 Lisa 给了我这个信息，我当时我就觉得人很割裂，但后来我一想，其实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基本上是 heavily 在用我自己养的龙虾和大模型，而且我现在习惯是用几个大模型去 cross track， 去 cross 生产内容，就怕它有失真或者这个幻觉。所以我其实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交叉比较了一下以后呢，实际上就发现它这个信息是一个虚构的信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息。这是我当时的，也是就是基本上你把 AI 当成是一个不是 daily 用，不是每天用，而是随时随地都在用的一个工具。
下来也就是说，为了孩子的未来几十年的这个人生的意义，不管是 financially 的还是那 spiritual 的哈，精神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这个成长啊，那我倒过来说，我这个时候怎么准备孩子呢？
因为首先我自己做这个大模型哈，我不本身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相对对大模型的技术迭代和未来的走向是相对有一些更 hands on 更 tangible 就更切实的一些经验和判断。另外一方面，刚才 Lisa 也提到，我也说到，就是我是两个孩子，正好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读博就业啊，然后呢一个是这个11年级。那读博呢，你很简单，你是到底是他已经有了大厂的 offer， 当然这已经是相对比较幸运的。那我拿实际的例子来说哈，那往前看，就是比如说我老大他是读博吗？但读博如果是往下读，现在这个行业变化这么快， AI 改变这么多，连我作为一个大模型的从业者我都看不清未来的变化，我只能看得清大的方向，但我看不清具体的这个 dynamic， 就这种动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具象。那博士未来还有多大用？那现在读博特别是跟算法相关，大学都没有 GPU 卡，企业都在卡都在 GPU 在企业里面，那他做不了模型的这个实验，那他读这个博的到底的意义在哪里？还有呢，就现在你的这个拿的 offer 可能是相对，因为现在算法的人员比较稀缺嘛，所以拿的 offer 相对好一点，那可能五年以后现在找不着的毕业生的 CS 都去读跑算法了，这是往前看。那往回看呢，实际上我觉得家长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就是帮你的小孩，因为你的小孩他的认知和经验和判断肯定没有你成年人，并不是说你帮他做决定，而是你帮他给更多的
引导是吧？
对，你其实引导都不一定，我觉得美国孩子都蛮独立的，就是去给他更多的 context， 然后呢给他更多的信息。举个我自己切身的例子，就四年前我小孩去这个 UW 读的时候呢，他是 CS 嘛，他跳了两级进的这个 CS Paul Allen 这个专业。我当时呢就跟他聊，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同时辅修或者 double major， 数学 math 偏算法。但一方面是我小孩本身他就喜欢数学，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未来是我自己的深刻，我是 AGI 的 believer， 我是 AGI 的信仰者。那从这个 AGI 其实模型背后就是算法，过去我们在 IT 这个行业有一句话叫软件 is a word， 未来就是算法 is a word， 就未来是个算法的世界。 在至少在这个 token world， 就在这个 digital world， 所以我当时给了他这个 context， 那他自己就选了这个双修的专业，现在看来是挺正确的一个事情，否则的话他现在也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挑战，但是他现在还得有决定。那刚才像丽丝说的，我老二是什么呢？我老二就是马上要申请大学，他喜欢什么，他热爱什么专业，他选择什么专业。关键是现在有一个变量，因为原来我觉得中国是什么呢？是非常卷嘛。啊，那个美国是什么呢？原来的美国的整个的学习和就业逻辑，我觉得它的逻辑特别简单，你找到孩子喜欢的，你只要找到孩子喜欢的，他会有自驱力去上个学，去学习，去就业。然后美国没有那么卷，所以呢你不一定大富大贵，你不一定功成名就，但你至少可以小康，然后可以一个 happy life。 然后呢不像中国哈，中国是卷得太厉害了。但是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量，就是你选择的这个专业会不会未来被 AI 替代。因为 AI 替代它不是消灭某个 position， 它是消灭一种职业和一种岗位，它有时候甚至是跟你本身这个具体人可能不一定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或者所有的家长现在，如果你的小孩要去上学的时候，可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可能你入学的专业就是未来可能会被替代，就入学即替代，毕业即失业。这个其实对孩子就非常的这个就打击会比较大，因为其实不是孩子的错，可能是选择的错。所以我们原来在创业的时候就有一个讲法，我觉得也可以放到孩子的择业里面，就在人生的关键的这个路径的时候呢，努力，没有努力肯定是不行的，但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你小孩，你想想我们自己在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的 context 和足够的判断能做一个路径的选择？我觉得我回到我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家长就需要了解这些东西，判断这些东西，然后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是结交更多这方面的一些相对比较了解的专家呀也好，或者是从业者也好呢，拿他们的 input 变成你的 context， 变成你的这些所有的信息提供给你的小孩，然后做出
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我们印度和中国人，因为作为外国人来到这儿，就是存在他一方面是 disadvantage 嘛，因为你不容易就业，反倒就找到了更好的职业但是呢就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样人生的选择不是说随意，人生的这个骰子随意的扔到哪里你恰好是好或者恰好不好，而是说我真的能够用这种信息能够做出这个很好的判断。就
我跟我孩子讲的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我有一句老，就是我经常跟我孩子讲一句话哈， there's a thing there's a way， 就你碰到一个问题你一定有一个方法，就是这是要埋到他的骨子里面的东西。那我也跟他讲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一定是孩子自己的决定，但是呢我跟他讲呢，我说假设你现在做了一个决定，十年以后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和错的，你不能以十年以后的结果来判断你十年前的这个决定对和错。那他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你如果十年后回到十年前，你发现你有一些重要的信息你应该拿到，你应该去尝试拿到，但你没有拿到，导致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就是错的。如果你拿到了所有你能拿到的和你应该拿到的信息，你会做出同样的一个逻辑的决定，那这就是对的决定。因为人走不到时代的前面，这没办法。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我给小孩呢，第一个就找到他们的热爱，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就给他尽量多的信息。当然我有一点对我老大 Rico 我有一点 advantage，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本身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比如说他想训练模型，那我就找了很多像 Demand 的呀，像这个不同公司的research scientist， 然后呢读过 PhD 的，给他做一些 feedback， 给他做一些建议，让他自己拿到跟他们去聊，拿到更 tangible 的 feeling。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但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直接的 connection， 你可以找你的朋友，找你的亲戚。因为每一个这个家长为自己的孩子去寻求帮助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乐于帮助的，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然后呢如果这个还没有，你其次呢你可以自己去学习一些 AI 的东西， 我今天那个这个发的那篇文章里面提到，比如说 Elon Musk 就提到说，未来大学文凭的含金量会暴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模型会记住所有的事情，你不需要死记硬背。原来我们所有的卷分数、卷考试啊、卷记忆，然后呢，这个这些呢，其实未来你一个龙虾，一个 agent 就一个代理个人的助理，加上模型可以帮你解决这些的事情。那孩子的核心的，如果不是去刷题、去背书，那反而是什么呢？他的未来核心竞争力什么？同理心、提出问题的能力，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他的创造力、他的判断力、他的社交和跟人的打交道的能力，这反而就变成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 soft skill 就变成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基于你要充分拥抱和使用 AI。所以我现在跟我小孩说很简单，每天你要我每天你要让我看到啊，你跟大模型要让大模型帮你解一道题，你看看它背后解题的逻辑，以及呢你要问大模型一个这个课堂上你没有问过的问题，就让他习惯的跟 AI 去 feeling 这个 the power of AI 或者 AI 能给你带来的。第三个路径是什么呢？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是自己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业界的一些信息啊。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你本身就拿大模型当成是一个这个你的 tutor、 你的 coach、 你的助手啊，就他可以帮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我觉得都可以的。
那我可不可以说您今天有这样一个见解或者见识，这样一个 insight 的话啊，除了您在专业上的深度和您的广度，就知识面的广度，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呢？
我觉得一方面啊，这里面就涉及到对孩子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就是其实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你再学习的多，你也干不过模型，因为人类有文字以来，可能一亿本书，你扔给大模型一次预训练，它就全读完了。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你可能乘以一辈子你都读不完这么多书，对吧？你乘以1000万倍你都读不完这个书。所以呢，我自己觉得 knowledge 就是你变成就这些所谓的 knowledge， 所谓的这些 data。你怎么样能够变成你自己的知识，知识变成认知，其实认知背后是逻辑。所以我们原来我在创业的时候，我其实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公司里面呢，我提过一个能力模型，就是叫执行之上是这个能力，能力之上是这个方法，方法之上是逻辑，逻辑之上是底层思维，这一层比一层难迭代。其实这个也是小孩或者家长在学习 AI 的时候呢，你要尝试找到它背后的这个逻辑，然后帮孩子去梳理或者引导。因为我其实也同意你，我不是不同意引导啊。我说第一步你要给孩子 context， 给这些他的所有的这些需要的，他的这些场景里面的这些应该相关的信息， 有了这些信息以后呢，但是孩子其实是没有他这样的一个判断力或者逻辑推演的一个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可能反而这是一个 golden chance， 然后呢你可以这个跟小孩聊，然后呢用你的方法，不是告诉他结果，而是把这个过程跟他一块儿去对梳理，
潜移默化的输入了，可以这么说。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你如果用 AI 哈，你会发现，比如你大家都知道 DeepSeek 去年的这个出的那个模型，它其中有一个就是 reasoning 就是推理，它会把整你问一个问题哈，或者做一个行业报告，它会把整个推理的过程作为一个 context 给你列出来，它那个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
这个 human being 讲不过DeepSeek 或者 ChatGPT， 因为可能网上我们都看到说这个 ChatGPT 啊，这些DeepSeek 啊，的这个情绪价值都拉满了，是吧？但是我们家长一讲话，小孩就反感。那都有道理，就底层逻辑也罢，或者是道理都是对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一定是在技巧或者什么方面，家长作为一个人反倒是缺失的，比起这个大模型这些这些。
是这样，他的逻辑能力，底层的逻辑能力，我不敢讲啊。但是他的推理能力人类是比不过大模型的。你知道大模型的核心就是 predict， 就大模型的如果用一句话预测大模型，就是他把全世界的这个 token 全世界的数据读完以后，和知识和书本所有的这些信息读完以后呢，你任何扔给他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要求，他帮你去预测下一个词 token。
嗯，
这本身就是一个预测，这本身就是一个推理。所以你要拼推理能力，你永远拼不过模型的，因为它是集合了全世界的这个知识和智慧。但是呢，它缺呢，它缺很多呀。比如它缺跟人打交道能力，它缺同理心，然后它缺责任，然后它缺真正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的判断力。因为在 token world， 就在这个大模型或者在数字这个世界里，
都是逻辑，
它的核心都是逻辑。
嗯，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Lisa， 就它就是逻辑和。和一个，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个工程能力，是个逻辑能力。但是它难的是什么呢？工程能力前提是你要有所有的 data， 你要有确定性。当你这个事情连讲都讲不清楚，连 context 都讲不清楚的时候，它怎么去判断呢？这就是反而是人的强项了。
对对，因为我们在那看到今天的这个呢，我还有一些数据哈，就说到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他们在有53%的受访者都对未来充满了担心，那么而且这也产生了这个未来职业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趋势哈。以前我们觉得读好数理化，就
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是现在好像这个要改一改，因为现在不要说是别的人，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在 IT 啊 AI 就是这种领域了，人工智能领域，他们都不断的在。重复一句话，就是不能被代替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以前认为是蓝领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不能被代替。那么工作为了保险，为了什么，我就去，因为这个工作除了它的，比如说为你带来的 financial 的这种benefit， 其实还有我们每个人的思维特点、性格特点、兴趣爱好。那我就是喜欢的那部分，但是那部分就是找不到工作，对吧？那这个时候或者说很难找到很好的工作，那是不是我真的就强迫自己转换到从白领这种以前的白领，我现在又往蓝领去走了？
我觉得这是个方向，特别是在美国。我先讲讲我的这个判断逻辑哈。我先讲一下这个模型，其实首先有焦虑是对的，没有焦虑你要么就是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对吧？要么你就是完全对这个世界无认知，这反而是更危险的啊，或者更不对的，特别是对你的小孩来讲，或者对你自己的职业发展来讲。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先说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就用 Elon Musk 就是不搬原子就不搬具体的物理的东西的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呢，其实裂变点是5-6个月前的这个我们把过去的4-5个月稍微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 Claude Code 就 Anthropic 那个大模型 Claude Code 突然成为写代码，从代替就帮就他写代码强过他，本来只有30-40分跟人相比哈，而且是跟顶尖的这个码农相比，突然就跳到了70-80分80-90分，这是一个 tipping point。 因为大家可以理解哈，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模型就相当于你的大脑，然后呢，那 这个，但是他干不了活，他只有脑子干不了活。那 coding 就帮你写代码，他写代码就可以自动产生各种应用、各种软件呢，它就是数字世界里面的手和脚，就能帮你干活了，这就变成了 agent 了。所以呢 ，Cloudy 有了以后呢，它就出了 skills 就把一些固定的这些手和脚哈、啊、干，因为你有时候干不同的行业、干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的手和脚或者工具，它把它封装成一个固定的模板。然后 cowork 就变成团队可以协作用，这是它的不同产，这都是这几个月的事情。然后接着的出现了 open cloud 嘛，就是中国狂热但美国还比较冷静的这个龙虾热，它实际上就是 Cloudy 的一个在个人电脑上的一个个人的 skills 的助理，一个 agent， 就这么简单。然后接着 CDance 不就横空出世了吗？啊，就这多模态和视频生成。然后呢 Anthropic 就开始发飙了，就爆发了。他的收入今天他们下午一点不是官方吗，从三个月一个季度 ARR 从90亿美元跳到300亿美元。大家理解啊， SAP 我的老东家 SAP 干了将近40年，他的收入也就才400亿美元，他的 ARR 也就才200亿美元出头，就等于 Anthropic 一个不到3年的公司，竟然他在一个季度的这个 ARR 的增长的收入干了将近一半的，将近一个半个 SAP 或者一个全户的一个 SAP 的 recurring， 我们说可持续收入，就租赁的这个费用，这个是，这简直是史无前例，不可思议。所以呢，我就先说这个模型带来是什么呢，就所有在这个 data world 里面模型能干的事情，就是跟内容生成，我们打一个引号，就是代码也是一种内容，文案也是一种内容，设计也是一种内容啊，宣传材料也是一种内容，你的报告、会议纪要啊，你的秘书，这些都是一种写的，这些都是内容，只要是内容生成的，而且这里面是重复的内容生成，是没有这种我是说这种不确定性的，不需要判断的，只是记录和生成的，我觉得未来都会很难。那对孩子来讲呢，如果你想，这些孩子会多无辜，就他四年前可能选择了设计专业，说选择了码农专业，选择了这个 coding CS， 他四年前不知道啊，那四年前刚 ChatGPT3 刚出来啊，那 Cloudy 这个 coding 能力也就是才四五个月前才开始裂变的，有 tipping point。 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往前做一点预判呢。我稍微多讲一点哈，从两个维度，就是学生，如果你现在要比如说你的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或者大一，我自己觉得，连我都觉得未来 is too dynamic to tell exactly what will be happen， 就是很难讲未来的具体发生的具象。所以我今天写的那篇博客里面其实就提到了，我觉得最好不要选单一专业，是选最好是选双专业，理想呢是一门呢是你热爱的或者偏技术的，因为尽管码农被替代，但是它底层的 engineering 的思维和逻辑其实还是有价值的。还有一个呢，最好再加一门呢是不被 AI 能替代的专业，作为一个保底。当然这两个其实有一些关联性，细节我们可以再待会儿讲啊。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了三五年的这些码农，我觉得必须得迅速的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呢，一个呢就是往前走，往前走就是跟客户、跟人打交道更多一些。
嗯嗯。
然后呢，那我说的不是电销啊，就是电话销售，而是真的他的帮客户去解决问题，跟客户的深度沟通，做客户的代表 ，account executive 的这种 role， 我觉得这种 role 呢。短期是被替代不了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往后走。往后走是什么呢？就是偏算法。因为其实工程或者应用数学背后其实都是这些东西。其实你说难不难，其实也跟生存比较起来哈，都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往上走。往上走就像 Anthropic 的 CEO 创始人 Darren 说的，未来是什么呢？是具体干活的都是 agent， 都是这些这个助理，这些 agent
管理者的思维了，是吧？
然后呢，人应该是 the commander of the agent， 是你要指挥一些 agent， 但这些 agent 其实现在的能力呢，它单体的能力型可能跨 agent 的能力和跨流程的能力就会比较弱，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两三年之内还不能完全被替代。举个特别小的例子，比如我们原来干 ERP， 一个 ERP 有几百个模块，每个模块拆解到从 level 1到 level 5的整个的这个工作流程，我们叫 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 可能是 easily 几千上万。你可以想，因为模型现在还有幻觉嘛，或者有错误率，大家可以想哈，如果我只是 C 端的 consumer 的用户，我只是订个票，可能两三步就 OK 了，而且错了我不行，我可以 cancel， 再可以 redo 嘛，重新做。但在企业里面是要100%准确的。那他如果一个30步的流程，如果你每一步都是 99% 的正确率，只有 1% 的 error， 但是30步以后他就变成 30% 的 error， 这个企业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种往上走。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往下走，就是去做蓝领。给大家讲一个，因为我是狂热的户外爱好者哈，我今年滑雪那天这个我碰到一个那个就是给那就是我们在一个雪一个 lift 上面，然后一个这个 lift 上面我问他，我说他做什么，他是给那个就去年罢工的 Republic 那 utility 开那个垃圾车的，然后他的工资让我很 surprise 啊，将近 150K 啊。这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蓝领，特别是比较 complex 蓝领，像这个 plumber 你刚才提到的啊，像这个电工，像木工，其实也不错。其实呢，你看人类的这个 GDP 的增长史啊，在工业革命之前，基本上 GDP 都是每年都是单位，就是我们叫 single digit， 就一点点，它那个曲线是这样的。就到工业革命，它就急剧变成陡线了。背后其实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创新，这是核心的驱动人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driver， 一个驱动力。但是呢，这次的大模型和之前的三次的，无论是工业到电气到信息化，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这个极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会颠覆我们之前经过了三波的这样的这个革命呢，我们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认知或者相信，就是消灭一些旧职业，随着这个 GDP 的增长和产业的发展，它会创造更多的新职业。但这次的逻辑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从工业到电气到这个信息呢，它的核心是产业链越来越长。所谓的背后，因为你产业链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你的流程越来越复杂，导致呢每个人他不能万知万能，所以他就得必须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你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聊过这个，但他不可能什么都是精通的，对吧？所以他一定是这次大模型不一样，大模型本身就是个万知万能的，从 knowledge 知识，然后呢到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在数字世界里面有了 coding 的能力，有了 agent。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互联网，其实互联网核心是解决了信息差的问题和信息流的问题。但是大模型呢， 它不是说是简单的我去是一个工具帮你提高效率，它本身就是生产力，它本身就是劳动力，它从一个解决信息差，
它不是工具，它是劳动力，是吧？
它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就能代替劳动者。所以我还是想说一下，但这个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这是正在发生的背后的逻辑。这个对这个就业和冲击会非常大。什么 Oracle 裁30,000人啊，那个今天有信息说亚马逊可能再裁10,000多人，这只是开始，这会对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流程，所有东西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那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对于你的孩子去择业啊，我们待会儿再说怎么去选择双专业啊，我们待会儿再可以 deep dive 一点。还有呢，我们说就业者，我们刚才提到了往前、往后、往上、往下，对吧？那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白领世界里面哈，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你可以看到啊，伊隆马斯克现在经常这个钢铁侠经常说已经上太空了哈。我们对他的这个经常上太空的话，我们保留一点这个自己的观察和保留意见。但是有两个人，我非常建议大家要追逐他们的观点，一个就是 Anthropic 的创始人和 CEO Darren， 还有一个呢就是 Google 做模型的组织叫 DeepMind。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那个得主，然后呢，那他们的话，我坦率的讲，是我还是比较相信的，因为他们除了自己是个算法科学家，他们同时又是一个学生物和学 neuro 神经的医学家，就这个两个人还是很厉害的哈。那我们提到呢，就是他们两个有一个 Darren 更激进一点，然后 Dimash 可能更保守一点，但是基本上最保守的 Dimash 都认为 AGI 在2030年有超过一半的概率可以实现。他这个 AGI 就是做一个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呢，这个是在 digital world。 所以 Lisa 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说了这个白领世界，我们说说这个蓝领世界。那蓝 driver 是模型嘛，它所有的这个裂变的起点是模型。模型大家要理解哈，首先我写 coding 的是一个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现在已经干到七七八八了，我们一个通俗的话讲，它已经就它的技术路线已经完全收敛了，它的性能通过 scaling up， 就通过堆更多的算力、更多的数据，我就去一个更超、更大能力的模型，这个呢也到七七八八了。那这个多模态就包含大家说的，现在我可以去取代短剧啊，甚至取代好莱坞，明年一定会出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这个大模型、视频模型生成的电影。空出世了，然后呢，那这6的 scaling up 的增长过程中，但是呢 world model 就是去给机器人赋能大脑的这个 world model 今年刚刚开始，连技术线路这个李飞飞的 world lab 的这个生成的线路呢，你还是走仿真的线路呢，你还是走这个 Hinton 的刚创的这家公司呢，走他的所谓的 physical world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个线路呢，其实现在还连技术线路都没有收敛。首先模型这个事情本身呢，我们说的是这个 world model， 这个机器人大脑的 GPT 3.0 或者 3.5 的 moment， 我不觉得明年会出现，这还有两三年。但这个只是解决了你的大脑，还有一个什么，你跟物理世界的 interactive，
嗯嗯，
你跟物理世界的互动和你机器这个人这个机器人这个本体，我自己的判断呢，特别是进工业一定是第一步，这个现在已经正在实现。
嗯嗯，
然后进什么呢？进商业场景，比如说零售、酒店，你帮他去啊打扫房间，你帮他去折毛巾、洗毛巾啊，你帮这个去百货上架。这些呢，我自己觉得可能3到5年。我觉得家居是最复杂的场景，最难的是泛化。这个我根本不觉得5、6年能够，我说是什么呢？是量化，是规模量产，而且能。再一个呢，就是往外走嘛，我们不叫往下走，这个有点这个词用的不太好，我们纠正用往外走，就是换赛道嘛，就蓝领。其实我最近在滑雪的时候认识了很多蓝领的朋友哈。他们做这个电器的，做那个，然后这个 这个高也高一点低一点啊。其实这个在美国，从美国白人的角度，或者从美国这个本体社会的角度，基督教的这个角度，其实反而没有这样的这个，是你喜欢不喜欢和你能不能和你可不可的问题啊。那当然你最后在生存或者在 make living 的情况之下，你可不可肯定大于能不能，能不能肯定大于喜欢不喜欢嘛，对吧？我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比如说现在你初级白领被替代，那我的初级白领的毕业生是第一批被影响的，接着就是码农啊，或者文案的专员啊，前台秘书等等。那这些呢你可以想哈，但是原来我们所有的公司的架构都是一个这两千年的，从军队到你看从罗马帝国到二战，然后到现在的公司，它都是一个 hierarchical 的一个层级的架构，对吧？那层级的架构最底层的一层层往上走，当大家可以想一想，当这个层级的架构最底层的 entry level 的员工被 agent 和 model 替代以后，那中层怎么办？那上层怎么办？所以其实我前天写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说 AI 原生的组织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只是一个大胆的一些推演和实践哈，因为这个太早了。但是反过来回来说呢，人的生活和对第一个你可以想哈，就是说第一个对整个的社会的结构会有巨大的冲击的影响啊。我会再写一篇文章，那这里面援引啊不是我说，是 Elon Musk。 那有两个人的核心观点， Elon Musk 说未来十年人类的 GDP 可以乘十倍，疯狂吧？为什么呢？是因为物质极大丰富，因为什么呢？因为生产成本无限低，因为机器人生产所有的东西了。所以呢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良性通缩。就未来的这个所有的产品会极度便宜，物质极大丰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物质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说理解成这样，物质极大丰富，所以你不用存钱了。那 Hinton 就这，他又开始用了一个词叫 UBI， 就 U 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然后呢，接着 Hinton 说不对，这个还是太保守，我要用个 UHI， 叫 Universal High Income， 就大家都是，但是呢 ，Hinton 说你这个就是 BS， 你这个是扯，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要到那个阶段，首先呢，贫富分化会更差距，这个从公司层面到个人层面。那你就要做财富的再分配。那你让 OpenAI、Anthropic、微软现在拿企业所得税，我 double 他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他愿意吗？他不愿意啊，因为 rich company run， rich person run。你像这个华州过了一个 9.9 的税，我们的那个 Starbucks 的 CEO 不都搬家了吗？对吧？就他会跑到一个低税的地方。所以这个呢，他就觉得你这个是一个 ideal。但是实际上你很难，这个过程会很难实现。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真的看不清，真的看不清。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原来社会最担心的，比如说美国缺底层的啊，现在这个不让有对移民啊，对这个各种各样这样的控制，那缺底层的干这些脏苦累活的，未来可以机器人去干。啊，我们讲了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正面的影响呢？然后呢可能是什么呢？是以后这个老人社会不怕了，因为不需要孩子陪伴，也不需要护工了，以后都是机器人帮你去做陪护了。那我那天还在想哈，为什么 Elon Musk， 因为 Elon Musk 钢铁侠是一个，他是一个极其第一性原理和逻辑推演和物理推演物理原则物理定律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cientist 和一个企业家。那他说这个 GDP 增长一定不是像我们简单的说乘十倍怎么可能呢？实际上我后来想起，其实呢有很多的原来的隐性 GDP 是不计入 GDP 的，比如说你作为一个 housewife 或者作为一个 househusband， 你做家务是不计入 GDP 的，对吧？未来你要变成机器人干，那卖机器人帮你干活，这个机器人本身就变成 GDP 了。你原来自己开车，未来变成共享了，变成 auto drive 了，那就转成特斯拉的收入了嘛，不管是它的 SSD
变成了隐性了，对吧？
就是这有一些隐性会变成显性，这些可不是一点钱，这是几万亿美元，这不是我说，这是木头姐说的，就那个我们最大的那个有一个做 AI 的一个预言家，或者是他的作为一个行业的专家，他也是 最成功的投资人哈。然后呢，所以这里面其实有正面也有负面，但是整体呢，我觉得中间这一段，中间这一段呢，就替代白领和替代这个蓝领呢，我觉得这15年左右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除非政府能够在财富再分配和税收再分配上能够拿出一些更坚决的一些措施。嗯，
好像有人就说，哎，那我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躺平了？一方面焦虑的不得了，我们人类没有工作了，一方面好像又走向了一个躺平的这种一个社会状态。但咱们倒回来还说孩子们，因为他们其实是面临了一个最大的变革的时候，而且这个变革，哎，我们这个年代其实也是面临70-80年代人出生哈，那个时候尤其在中国这个科技啊、体制、这个社会体制啊、这些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的孩子们遇到的这种挑战，或者说这个是远超我们所遇到，就是我们无法去想象将来是什么样子。那么孩子们，也许说我们其实不用去想那么多，就像我们当年的爸爸妈妈们不用替我们想啥啊，他们也不懂，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到今天。那我们是不是我们无法想象到？但是孩子们的这个未来，就是说就没有可规划的地方了吗？您刚才说到，
我觉得有。我首先想一点啊，就咱们，我估计咱俩是基本上同年代的人，比如说60、70年代，中国不就老话吗？说中国最幸福的是70年代，因为他享受了30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红利。还有就是第二其次一代幸福的，就是这一代人的孩子们。这一代的孩子们，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里面，我们它这个红利我们是 riding on， 现在这个你不能说红利哈，但它这个变化我用一个词叫 riding out， 你驾驭不了它，因为它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就水涨船高嘛，就是我往上爬了5米，但船往上涨了15米，我看着我就往上整个提升了20米，这是过去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挺不一样，那挺不一样。我自己对孩子呢，我觉得有几个，至少我觉得有几个这个 input 或者想法哈。我们还是回到收敛到第一个，就孩子们的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白领的这个一些这个 redevelop， 我们说的往前往后上和往的选择哈。我真的不见得我的观点对哈，但我这个 exactly 就是 apply 到我的小孩，作为一个 real practice， 我觉得效果还 OK 哈。就是呢，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还是最好呢，选一个 option one 是你选一个技术专业，然后另外 double major 一个，至少我们从现在看，因为我们没法跑到时间的未来，我们只能基于现在去判断未来，就 AI 不能替代的。那 AI 不能替代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10年之内有一些，就是5年之内蓝领比较难替代，10年之内有一些复杂的蓝领比较难替代，还是能做一些基本判断的。当然在数字世界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了不同的 career， 那一种是什么呢？就你选一个技术，你要理解这个算法和这些底层的逻辑和这些 engineering 的 system， 因为未来就是算法的世界。或者你加一个什么呢？这个你的这个 double major， 就是双专业一个 AI 可能替代不了的。或者是什么呢？你可能有的，因为有的小孩不喜欢工科的东西嘛，理科的东西，那你也可以选文科没关系啊。你选一个热爱的，再加一个 AI 不可替代的。当然这中间它还是有很多的 connection， 你要找到这个 alignment 的相近的，不能是完全不相关的。这点我觉得在美国的孩子比中国会非常幸福，就是美国基本上进去不定专业，然后你自己再去可以转，可以去选，可以去 double major。 中国是这方面就有很多的限制或者很多的约束。那举个小例子说，比如说像我老大，我们商量的这个我给 context， 也加上你刚才说有一定的引导，然后他选的就是 CS 加 math， 那也可以是 CS 或者 data 或者 CE，因为 CE 偏硬件嘛，硬件就偏一点蓝领嘛，不一定会那么替代。然后呢，可能加教育，可能加统计，数学和统计学呢，加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因为 government cannot be government never be replaced， 对吧？ 然后呢，你可以是 bio， 因为 bio 未来也会是一个大发展，未来十年大模型会彻底颠覆 bio 的药的研发。那 bio 呢，你可以加 CS，bio 可以加 math 算法，甚至 bio 呢可以加护理学或者说伦理学，因为人的一些病人的一些关怀和病人一些护理，它肯定是有这个 strong 的 emotional 和 people 的 engagement 和 communication。你不可能用一个机器去替代嘛，因为机器永远是冰冷的，他哪怕跟我笑一笑，我也觉得那是机器人的笑，跟别的机器人 no difference， 对吧？你可以能源环境，现在你看这个 Trump 不是把整个的传统能源在美国都打开了吗？你可以传统的能源和环境加法学和商科呀。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给我老二选的，就是什么呢？或者不是我选的，对不起啊，这个词用的不对，是我小孩他自己在 explore 的过程中啊。比如说他想做老师，那就是教育加什么呢？数学、物理或者历史。这样呢，技术或者你热爱的，让你有饭吃，不可替代的专业让你长久有饭吃，可以做一个。而且我刚才说的双专业中间，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有 connection， 都是 connection。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就至少是我的一些 input， 在现在这么动态的情况中，我们不叫动荡，我们叫动态的情况之下，那。反正 you cannot do the same thing as before， 你不能像过去一样，因为现在的 context 和未来会变得更多的时候，你 you have to make changes， 这就是我的给这个孩子的一些建议。嗯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双专业里面，我感觉就是说，好像还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到现在，其实就是说学什么它的那个内容呢，不一定说，因为内容会不断在改变，你学法律的。法律条文也在变化，你学经济的经济也在变化，但是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学一个理科的，比如 CS， 这是未来长 AI 是一个长久的 trend， 你必须要骑在这个 ride on 这个 trend 上面，但是你可能不一定说我就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必须知道，那我喜欢别的，那好像还是把一些专业给排除了，你比如金融还是需要，因为毕竟你要培养你的这个，
哎，没错没错。
Financial，不是说你要学会那些东西做那个工作，
这个也可以combine，比如说金融加算法，金融加 CS，
对对，好像还是一个金融法律政治好像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
就中国说的一文一武嘛，或者一喜欢一辈子一不被替代，但是这个选择专业学习哈，只是你未来择业或者你职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过程和 skills，但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在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soft skills，
也就是为人相处，这是机器人不能做到的
啊。比如说为人相处，比如说你的判断力，在不确定情况下做的判断力，你的学习的能力，你的快速的系统性的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那这我们都不过 AI 呀，我们学习
啊，不有一些是 AI 做不了的，比如说首先跟人打交道的 AI 都干不了，然后呢有一些 creativity 创意的事情，它是跟人的情绪跟人的相处和跟人的判断是有关的，它不是，所以未来大家可以想哈，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我管它叫什么呢，我管它叫极度的个性化。什么叫极度的个性化？就是你现在做的定制什么，比如你买个车，这个车可能只是有些选配的配件，未来这个车在进场的时候就是柔性制造，就是为你买的任何一个东西啊，你去买一个吃一顿餐，你进餐厅的时候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你 specially 定，你买的每一个车，那这个 creativity 就会大行其道。这个 creativity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就你看现在不是 C 弹出来以后，这两个月基本上这个 AI 做的短视频就刷屏嘛，你开始会看的哇这个效果很好，但你看多了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有固定的 pattern 的，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换句话讲，这些 soft skills， 那我中间去给我老大我们去读这个 PhD， 但是所有人给我的反馈哈，因为我自己不是 PhD 嘛，所有人给我的一个反馈讲了一个特别穿透的，说其实读 PhD 的核心并不是去 learn the skills learn the know how learn the knowledge，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你 现问题的 creativity 和 critical thinking 的能力，就是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你的关键思考啊，你的这个逻辑判断和你的去解决它形成闭环的这个能力，其实这也是 soft skills。 这个 research scientist 和读 PhD 的所有人给我的是 universal 的 answer， 就是这个大学生就可以 learn 这些 skills， 可以 speed up 你的 learning。 嗯，
也就我们把这个机械记忆的部分转化为去 create。
没错，因为你那些 memory 东西已经模型帮你做了，你可以在上面做，你可以把你那些原来的这些背诵记忆的这些死知识，这些刷题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呢基于模型，基于 AI 呢帮你去 develop 更多的 critical thinking， 更多的发现问题，更多的学习能力，更多的逻辑思考能力啊，更多的这个人的沟通和在不确定之下去判断的能力。因为之前你可能 90% 时间都在这边 soft skill， 你可能只花了 20%， 现在你可能也许未来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方面。
您这么一通话下来哈，我的总结就是说越听越有感觉，但是作为父母低头一想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呢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您刚才其实也点了一个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的天性来决定，只有他天性里面他有 passion 的东西，他才能坚持下去，而坚持才是一个持续的去积累和创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急功近利，就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其实他在知识他只是一个吸收了知识，他没有去转换知识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可能孩子有 passion 的情况，有兴趣的，他会把知识不断的去咀嚼，不断的去提炼，最后成为一种就是 intelligence 而不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祝您晚安。
好的，
听众朋友们晚安。好，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这个谢谢 Lisa 给我这个机会。
好的，晚安，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